1931年9月份，日本政府又采取所谓的中村事件，要挟张学良做出明确的答复，而且提出种种非礼的要求，声称如果中国政府不给个满意的答复，日本政府不惜诉诸武力，你认为怎么办吧？那么现在张学良行辕在北平，沈阳那一片就交给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。这张作相啊，父亲死了，回了锦州小岭子给父亲办丧事，把东北那一大摊子交给谁了呢？就给交给省长张世义，另外还有张学良的参谋长卢珍负全责。这个卢珍连日来呀，脑袋都要裂了，净跟日本人打交道了。像这么大的事情他做不了主，所以打电报请示张学良究竟怎样答复日本人，人家还有时间的限制，怎么办？我怎么说？偏赶上张学良还不在，上石家庄会晤蒋介石去了。这个电报就落到秘书长吴家相手了，把老吴头急的里外来回之转。见着赵四小姐把这事说了，你看怎么办？沈阳等着答复呢。赵四小姐也急得要命啊，问吴家相秘书长，究竟这个中村事件咱们有理没理呀？屋没外人，有什么咱说什么。哎呀，四小姐呀，咱们没理呀，咱们是有100个理，日本人100个没理呀。5月份发生的这件事情您是知道的，长官公署早就发出召会，告诉各个领事馆和外交使团说，新安彭肯区那是不毛之地，山高林密，所以呢谢绝参观，禁止旅游，一律不发通行证。如果有人不听，擅自进入彭肯区，那么发生一切严重后果，中国政府概不负责。我们交代的多明确，可是日本人他不听这套啊。据我所知，中村带着仨人，有一个日本助手，听说那俩人嘛，还有个白鳄，还有一个显族人，他们偷偷摸摸进了新安垦区了。另外当我们抓住他们的时候，问他们是干什么的，他们说是农业师，考察农业的，简直岂有此理。在他办公室一搜查，他们的背包里头有手枪， 有步枪，有军用地图，有望远镜，有测绘的标尺，另外还有军用地图，把我们新安垦区里边驻扎军队的情况、兵力分布的情况全标记得清清楚楚。
闹了半天是间谍，
什么东西是？尤其这个中村蛮横无理，据我们调查清楚，他是关东军情报科的一个情报员，纯属是个关东军，这也罢了。那么审问他的时候，你交代清楚了，两国对这个事怎么处置，我看不是没有办法。可是没想到这个中村这也蛮成绩，打了关团长，把办公室的桌子给周翻了，撕坏了所有的材料，这还了得吗？我们中国军人人和人大家一起动手，把这四个人都锤子死了，锤子死了，感觉这问题严重啊，这才请示副司令。当时我在场，副司令说死死了吧，这个尸体怎么处置你们想办法吧。这个事儿呢，日本人不揪咱也不声张，胡了八图就那么地吧，你可也只好这么处理呗。没想到现在他们又把这事给端出来了，明明日本人没道理往我们这派间谍，破坏国际公约，破坏国际准则，破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，罪责在日本一方。我们顶多是说那些军人这么处理的不当，这事儿有点粗暴，那也就是仅此而已呗。很显然，日本是以中村事件为借口蓄意制造事端。四小姐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以往副司令对日本人一贯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，自从副司令掌权以来，跟日本人就是这样。比方说买飞机，日本人要求我们买他的飞机，副司令就不买，反而买了法国先进的飞机。日本人不准少帅挂旗，哎，少帅毅然的更换了国旗，全国统一了，所以这个矛盾是越来越尖锐。傅小姐，看出来没？看出来，这日本人是安心找麻烦了。你看这个事儿，得怎么打死的？赵四点了点头，秘书长。既然副司令不在，你就密告吧，根据你方才说的，礼在我方，智在我手，那必须据理力争，绝不让步。对，四小姐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个观点，我马上去密告去。秘书长吴家相密告去，赵四心乱如麻呀，听说副司令上石家庄会晤蒋委员长，蒋介石到石家庄干什么？没有大事他不能来呀。哎呀，究竟谈些什么呢？这心里是七上八下。时间不长，吴家相回来了，手中拖着电报稿， 四小姐，你过过目吧，你看写的怎么样。赵四拿过来一看，写的非常好，非常简练，非常明白。上面写的有关中村事件，礼在我方，据在我手，跟日本人据理力争，绝不让步。赵四小姐满意的点点头，签了字，让秘书长马上派发给沈阳，叫沈阳立刻照办。吴家将拿这个稿转身刚要走，门外响起走路的声音，哗哗哗哗哗，一推门，张学良从外边进来了。屋里说这话呀，张学良似乎听见了。秘书长，等一等！吴家将这一喊，副司令回来的这么快，赶紧把帽子衣服接过来挂到衣帽架上。赵四发现张学良面色铁青啊，那脸沉沉的，显得心情十分沉重。张学良连坐都没坐，一伸手把那电报稿要过来，我看看。张家人回来了，吴家将赶紧把电报稿递过去，赵四小姐也凑过来看着张学良。张学良一边看一边皱眉，最后唰唰唰把电报稿撕了。赵四小姐大吃一惊啊，汗青，你这样发不妥，我也带了一份电报稿，秘书长把它发出去。说着话在上衣兜里头拿出现成的电报稿递给了秘书长。吴金相接过一瞅，一皱眉，这就照着这样马上拍发，叫沈阳照办。赵四不知怎么写的，伸手把电报稿拿回来，一看可气坏，上面写的什么呢？关于中村事件，我方承担全部责任，满足日方提出一切要求，不得因此事妄开战端，切记切记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日本人提出所有无理的要求全打死，满足日本人的要求。赵四小姐那脸腾就红了，还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我们有理，证据什么都有，为什么还要答复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呢？我也说不清楚。秘书长，马上拍板。张学良是当家人呐，一句话定夺了。秘书长不敢耽搁，行了军礼之后，拿着电报稿走了。赵四气的一溜烟回了里屋，不理张学良。张学良啊，在外头转了两圈，推开门也进了屋了。一看赵四小姐扬着脸瞅着窗户外头，一点笑容都没有。两个人自从认识到现在，赵四小姐头一次发脾气，没见过，而且还气得够呛。
哎呀，张一良想找几句话安慰安慰他，又没有恰当的词语，连连口打哀声。哎，小妹，你生气了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我未尝不跟你一样，我也这样。你先别生气，你看看这是什么。张学良说实话，在兜里头拿出一摞相片，这个放大的相片，递到赵四小姐面前。赵四小姐一看就愣住了，上面有铁路，咱这个铁路道钉不掉了，铁轨离开了针，可是铁道边上站着八个东北军人，穿衣打帽都是东北的军人，日本人开枪射击，把这八个人打死了四个，把另四个拿绳给捆走了。这头张相片，二张相片，日本人架着机关枪把剩下那四个军人也给击毙了，此时横躺竖卧的。赵四不明白怎么个意思，往底下一看，有一行小字做了说明了，头一个先生上说的，看破坏南满铁路之东北军人，这是日本人写的，说破坏南满铁路的东北军。二一篇写的，破坏铁路者应有的下场。另外几张相片都大炮，日本军队做演习，哎呀，有步兵，有坦克兵，有重武器、轻武器，大兵团演习。赵四看了半天，就把方才那个事儿冲淡了。问张学良，韩青，这怎么回事？是相片从哪儿来的？委员长给我的。哦，你到石家庄会晤委员长，就为取这几张相片吗？哎，这只是一部分而已。小妹啊，你看清楚了吗？我糊涂了。日本人照这样相片，这所谓的证据，难道说我们东北军的确破坏了他们的南满铁路吗？嗨，荒唐！小妹啊，这是日本人蓄意制造的阴谋。这八个人哪里是咱东北军呢？早就调查清楚了，这是过路的老百姓啊，被他们给抓住了，而后击毙了，栽赃陷害。日本关东军就是流氓，就是无赖，什么事儿他们都干得出来。赵四点了点头，这么说，日本人他安着什么心？那还用问吗？肯定没安好心，要侵吞我们的东北呀！现在事态极为严重。张一良说着，坐到赵四身旁，就把最近沈阳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向赵四小姐介绍了一遍。赵四小姐听完了，又气又怕，手脚冰凉啊。原来进入到六月份，就是1931年六月份，这日本人就活动开了，就在这沈阳调 兵遣将，在军事方面频频发动演习啊，同时怎样进攻沈阳，怎么样占领苏家屯，怎么样能攻破城，净做这种演习。你说他安的是什么心？同时日本政府一声令下，现职军人全处于一级战备状态，从朝鲜调了一个师团，从辽阳调了一个连队，从铁岭又调了一个连队，完全归关东军本庄繁大将指挥。他拉来的炮车，开来的装甲车、铁甲车，全都聚集在沈阳啊。另外，日本的在湘军人也没闲着，一律央张入伍，发放武器，每日训练。在日本的国内游行示威，为什么游行示威？反对张学良，另外呢反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，就以中村事件为借口，煽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仇恨，印的相片散发小册子，所以日本右翼军人联盟是猖狂活动啊！日本的少壮派军人那更是野心勃勃，挥舞着拳头叫嚷着一定给中村大卫报仇，要用武力征服支那，征服满蒙，用武力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嗷嗷直叫，在朝鲜也不例外，他们也制造事端，这叫大兵未动一论先行。张学良想的这些事真是一筹莫展。